OK，啊，我们传道人有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就是每周可以，站立在讲台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因为呢，站立在讲台上的人必须要先预备好自己，要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很软弱的，真的是很软弱。每一个传道人都会经历这些，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刚开始，走上服事的道路，还没有什么经验的，确实每一次。这样话语的服饰对我来说，既是一种很大的恩典，那我同时我觉得是一种，说实在的，责任蛮重的。我觉得，因为弟兄姐妹们，这一周只来这一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就算是下午，虽然是人少，但是很多人都是只参加这一堂的聚会。我特别希望大家，不是最终空空的回去，而是能够在参加的这个聚会当中，从神那里能够得到些什么，这是我心里所期盼的。所以每次预备的时候，我就觉得，责任，那责任很自然会带来压力。说实话，压力是有的。那每次在这个时候呢，我就不得不把自己所有的，平时所依赖的自己的一些东西全都放下来。自己有什么聪明呢？自己有什么能力呢？其实什么都没有。都要依靠神，所以每次到这个周末，马上就要来分享话语的时候，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就是可以去再一次审查自己的心，然后呢，全然的仰望神，交托给他，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恩典，我要感谢主。今天下午我们要看一个信息，是我有这样的感动要分享给大家，题目叫做等候神啊，题目叫做等候神，在这个我刚讲到等候神。其实我想很多人看到这个标题会有一些疑问，那为什么要等候神？那这也是我请弟兄姐妹边听边来去思想一个问题。我们在之前在查经的时候分享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呢，在旧约时代里，神的灵是不常在某一个人的身上的，神会拣选一些人让他去为神做一些特殊的工作。在做完之后呢，神的灵就会离开他，所以说神的灵不常在一个人的身上居住。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感谢神的是，到了主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如今每一个人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神与我们同在，阿门。所以，耶稣基督他名字称为以马内利，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那神既然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等候神？那似乎这种说法是好像神他跟我们不在一起，是不是在某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或者离我们非常远的地方，所以我们才需要去等候神？那如果照着我们人的这种想法的话，这个等候就意味着如今这个人还没有跟我在一起，所以我需要去等候他。但是我们要说等候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去澄清一点，就是等候神，不意味着神如今没有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甚至不用祷告说求神与我同在，神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神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但是为什么要用等候？很多人不愿意等候。我们这个生活在末世里的这个一个非常方便快捷时代的人，尤其等候似乎对很多人成为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出去吃饭可能。去吃饭前啊，想去这个饭店吃饭，但想想哇，现在已经是，比如说晚上7点了，刚好是人最多的时候，呀，去了之后恐怕还要这个还要再等，恐怕还要再排队。想想那就算了，我们不要去了，换一家其他的地方，或者干脆自己做来吃就好了。我们没有什么这个耐心去等了啊。我们之前也在前两天一直在请求另外一个，就是不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帮我们做。这次东京庆典的这个宣传资料，无论是这个海报，还是这个明信片大小的那种 Hagaki，就是单张，哇，他做得好快，我们让他有什么要求，啪啪啪的马上就回来，我这一点是我觉得特别佩服他，而且他那个真的是非常快，我想如果是他稍微晚一些的话，我们正在已经火烧眉毛，马上就要巴不得马上就把它印出来的这种，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也会非常的着急。不仅是如此，每个人都在这个时代里失去了很多时候是没有耐心去等候，去做一个等候的工作。我们对神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耐心，可以去等候神？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个等候神。我们先要看这个 第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等候神？这个似乎不用去解释，但是我还是要去解释一下，因为这里面有一些意思是必须要做一个清楚的解释的。什么叫做等候神？我们刚才读到了以赛亚书第四十章，40章31节，我们请大家翻到四十章好不好？以赛亚书的第四十章。这个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我们从27节，我们再齐声读一下27节，读到最后那个31节，好不好？来读一下，一二三。雅各，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阿们。那么讲到等候，什么叫等候？我们刚才讲了一个问题，就是神他是我们内住的神，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所以呢，我们说等候神的时候，不是说好我跟神约好了一个地点，我就在这里，然后呢我们等神从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然后慢慢的向我们走来，他有他的时间，并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强调的是，等候神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是在于我们的一个选择，不是说我们在这里一动不动的静候着神的到来，而是呢弟兄姐妹们是要从灵里面讲，进入到灵里，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不是我们在这里干等着让神走过来，而是我们要迈出去，而是我们去来到神的面前。啊，有一个这句话，那个英文是等候神，就是大家知道是怎么翻译出来的，这个等候神，有一个等候就是 wait for， 有一个词叫做 wait for， 就是等候某一个人过来，还有一个词叫做 wait upon， 就是 wait upon， 就是这个 wait upon 是有一种就是是要势力在谁的面前的这种感觉，是一种不是让对方你很被动让对方来过来找你，而是你去找对方，你主动的到他的面前去势力在他的面前，这是真正的等候神的含义。所以等候神我们后面会讲到，绝对不是一个消极的一个被动的一种不值得提倡的一种态度，它绝对不是这样的，而是一种非常主动的。这个等候这个词呢，它的原来的意思叫做对神存盼望，对神存盼望。那我们这和合本呢翻译成了等候，所以对神存盼望就是说把我们这个盼望呢放在我们的神里面。这个等候神它表明了这个人，我们或者说有没有等候神表明了这个人他对神是怎样的一种态度，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诗篇25篇，刚才我们读了一遍哈，我们再看一下诗篇25篇。诗篇25篇，我们看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这边是这样写的，这是大卫的诗，大卫说到，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这边 我请大家注意两个非常重要的动词，就是第一节里面这个出现的仰望，还有第二节出现的这个倚靠。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这恰恰就是等候神他最初的那个意思，就是对神存盼望。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我素来倚靠你。所以当一个人他愿意等候神的时候，表明这个人呢，他是对神，他是常常仰望神，他从内心里是真正的是倚靠神的，这样的人的一个态度，他才可以做到去等候神。反之弟兄姐妹，很遗憾的是，如果你没有学会去等候神的话，很我们里面的这个灵呢， 灵命呢，包括我们对神的这个依靠呢，是一览无余的，就是我们对神还不够仰望和信靠啊，这是一个等候他所表明出来的一个态度。然后呢，在这个仰望和依靠，圣经告诉我们，比如说箴言的三章五节开始到第八节，他是这样写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呢，还是依靠我们的神的怜悯还有他的恩典？所以呢，是否等候神就反映出我们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我们来翻到旧约的一段经文来看一下，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对不起，撒母耳记上的十三章，我们从这个第八节读到第十四节，来，一二三，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OK， 我们读这里读了看了一个很遗憾的事情，扫罗王在这里做了一件违背神心意的事情，就是他没有照他应该做的，就是等候直到这个撒母耳来到之后，才由这个撒母耳献这个燔祭。等撒母耳还没有到的时候呢，他就私自献了这个燔祭啊。我们读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有很多人觉得这个扫罗非常的冤枉，为什么？因为撒母耳跟他约定了是一个日子，但是呢，到了这个时候的到了这个时刻的时候呢，还不见这个撒母耳来到，于是呢，扫罗就自己行动了。那他行动他有很多的理由，很大的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这个时候呢，扫罗他已经率领以色列民，其实他是要攻击非利士人。那这个非利士人呢，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如果您看第五节里面讲的，就会看到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呢，他们有车是30000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 OK， 对这个一个小小以色列人来说，这些非利士人对他们意味着是一个非常让他们头疼的一个强大的敌人。面对这些敌人呢，扫罗王他非常有压力，也非常的恐惧和害怕，所以他本来是要这个撒母耳啊为这个他们的征战向神献上燔祭，但是呢，我们看到撒母耳却没有照着他约定的这个时间来，于是他就献祭了。然后呢，扫罗自圆其说，为他的这个行为呢，要去掩盖他这样的一个罪行，掩盖他的错误啊，他非常狡猾，他狡辩道，他这样说。他说第十一节后面，他说，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莫，然后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了。”照他的话说，这本来不是我的错，对不对？撒母耳，你本来说好这个时间来的，可是你没有来，但是呢，我又是一个敬虔的人， 我不敢得罪耶和华，没有耶和华的帮助，我怎么敢去跟非利士人征战？所以呢，我为了得到耶和华的帮助，我还是要献祭呢。所以你看到这件事情并不是我错，我不仅没有错，而且我在神面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反而是你没有遵守你的约定。他非常狡猾，但是呢，他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就是他不会不知道等候神的重要性。因为在这个同样的在前面的第十章的第八节，如果我们翻到会看到 ，OK。前面的第十章第八节，这时候呢，这个撒母耳这样说道：“他说，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这边有了一个必字，就是一定会达成，一定会达成。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所以这是一个应许，或者叫一个约定，是撒母耳代表的是神。”这个时候呢，其实撒母耳他迟来没有照着他所约定的那个七天以内来，其实是神给这个扫罗王的一个试验，是要试验他，是要试验他有没有一颗心是专注在神的上面，有没有专注的等候耶和华来帮助他。最终他虽然狡辩说他是一个依靠耶和华的人，他不敢私自去和这个非利士人征战，但是呢，却我让我们看到真正的这个背后的真相是，扫罗他并不是一个真正敬畏耶和华的人，并不是一个真正敬畏。我们讲到等候就是仰望神和依靠神，但是扫罗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OK， 他看到了非利士这个军队的强大，还有他们入侵的时候的这种情势急迫呢，他就公然违背神，办了他不应该办的事情。虽然他做的是一件好事啊。就是像大战以前向神献祭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呢，他却以一种非常错误的方式来进行的。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在有的时候神在让我们等候他的时候，他需要我们，他是常常会试验我们有没有专心在等候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拿我们的这样一个逻辑来挑三挑四，或者是为自己自圆其说，遮盖自己的罪过。OK， 这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等候神他所表明出来的一个态度。我们还要看到的是，这个等候神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行为。我们刚刚看到说，等候神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我在这里原地不动的，一动不动的，我干巴巴的坐着等着神过来，而是呢，反之是我们自己采取行动。我们选择的一个行动就是要来到神的同在当中，要来到灵里面，来到神的面前，来侍立在他的面前，说主啊，我现在就在你的面前。其实神就在那里，他在等候我们。反过来说，并不是我们在等候的。所以第一步，我们是一个绝对不是被动，而是我们要主动的去做，然后来到神的面前，要这个侍立在神的面前。后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在神的面前等候的时候，也并不是我们这个什么都不做，而是呢，我们同时也是要积极的去探索问题的解决的方法，而且呢，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是能够把我们两个触角竖起来，在神的面前非常的警觉，能够察觉到神他的一举一动。后面我们会继续讲这个。所以大家要知道，等候神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会的一个功课，并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下策，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好像我特别无能，然后我只能等候神，并不是这样的。等候神的人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所以他不是一个被动的行为。 OK， 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为什么要等候神。刚才我们读到了以赛亚书的40章，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告诉说， OK， 我们再看到以赛亚书的第40章，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段话。这边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小小的背景，我为什么从27节读，就是让大家去看一下这个背景。这边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这个27节呢，让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他们所存的一种心态，以色列人他所存的一种心态，他们认为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什么叫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道路错综复杂的，走了一条好难好难的道路，就算是耶和华，就算是神，他也帮不到我，这个已经是太难了，我走了一条好艰难的道路， 我处在身处其中不知所措，但是我也不敢指望说神他可以帮到我，我的道路向他也是隐藏的。他还说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神也不管我，或许根本神他也不知道我的道路是怎样的。但是呢，二十八节就说到了，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生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人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等候耶和华啊？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很累了 ，OK， 从你们的表情还有从你们的姿势可以看得出来，你们已经很累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等候耶和华的，所以第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重新得力。阿门。啊，重新得力，感谢，重新得力，这个非常非常的深奥。重新得力，它的意思就是不断的加添新的力量在我们里面。弟兄姐妹要注意的是，重新得力，我要问大家，你是如何重新得力的？你在一周当中，每个人都会遇到疲劳的时候。这边说到了，他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人跌倒，就算这个人他身体再好体力再好，也是总有累的时候，相信每个人也不例外。我想问大家的是，你是如何在这种你感觉到软弱无力的时候，疲乏的时候重新得力的？打什么都不做休息，然后呢，有没有其他的 OK 休息非常的重要。有人是说是什么都不做，这一天就睡觉，睡觉非常重要，对不对？睡眠非常的重要，就是在家休息非常的重要。也许有人他不认为是这个，也许有人认为是我可以做一些我喜欢做的事情，那我就可以放松了。比如说我的兴趣爱好，我喜欢踢踢球啊，打打球啊，我可以通过运动然后来释放一下，我就轻松了。那有人他的兴趣爱好是别的，比如说喜欢打打牌啊，然后去打打游戏啊，或者看个电影啊，或者是甚至跟朋友一起去怎么说吃喝玩乐，就是宴乐吧。那这个是我也深有体会的。这种宴乐是一种很容易蒙蔽人的一种东西。当你结束了一天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哇，这个同事们或者是同学们在一起聚在一起，在日本更是这样。这种文化就是一天结束之后，啊，我干什么事啊？一讲之后，好，我们去喝一杯好了，去居酒屋这样一坐，哇，那种畅快。我现在讲的是实话，因为真的非常畅快。当时你知道，就是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好了，我们今天去喝一杯，去吃喝完了，哇，那个当时带给你的那种畅快，真的是哇，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经历过人都知道，这不是我一味的要去说讲一些假的，说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它不是，它是有这种带给你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就是我结束这一天，哇，好畅快，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跟同学大声的笑，我大声的喊。在日本就更是这样了。日本是一个喜欢压制人的个性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在这个电车，就在那个广告上面看到了一个，就说呢，他每年到了年末都是有这个忘年会，对不对？都会有忘年会的。今年的忘年会，然后让我们借着酒的力量，使劲的笑吧，让我们借着酒的力量，把那些我们曾经就是说不敢讲的话全讲出来吧。他有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告打在这个山手线里面，好多好多好多好多这样的广告。我看了之后我觉得真的是很悲哀的，因为整个国家都是代表了这一个国家人所有人的心声都打在几行字里面。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说这个酒也好，或者这种宴乐也好，它会带给人一种是真会带给一种短暂的那种一种快感，一种舒畅畅快的心，但是它真的是短暂的，它真的好短暂。我记得原来我生活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当时还不是基督徒，我因为我们几个都是从这个国内留学过来的，远离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的朋友，我们就只能在就近的找一些朋友，就是我们一起来日本的。那我们平时呢，除了学习以外，就是打工， 就是打工，所以呢，很少有这种享受的时间。那偶尔呢，我们这一周会这么一次左右，好了，这个留学生我们聚在谁谁家一起，好，我们那时候哇，吃饭喝酒，闲聊，整个漫天，就是整个就是天南海北的聊，觉得那个时候带给那种自己的那种畅快，真的是啊难以言表的那种非常非常的畅快。但是呢，当时的我，我是一个就是说这种，属于这种这个萨比西格利亚，就是说一个非常很害怕寂寞的人，害怕寂寞。我就在想，我就特别怕的是，大家这个，比如在某一个人家或在我家，这个宴乐一结束，人全回去了，全回去就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哇，那种心里的那种空虚，就一下就袭过来，就觉得哇，怎么你们不要走好不好？当时那种就差点没喊出来了，我心里就说，哎呀，你谁再待一会儿就好了。他马上这个话题要结束的时候，我赶紧就找一个新的话题，不要结束这个话题，马上就话就断了。下一句话，哎，时间差不多，我们要走，我就不让他讲出这种话来。当时我是到那种地步，真的是好孤单，觉得一个人。但是呢，每次这种，我就期盼，哎呀，什么时候我们这些朋友还能聚在一起，给我这种时间？对我来说，我这一周我那么累。这个时刻真是使我自己重新得力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但是呢，却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它真的太短暂了，它没有办法持续下去，而且呢，常常因为有的时候乐极生悲，高兴多喝几杯就喝太多，你搞得第二天工作都没办法做，也有这样的非常糗，当时也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弟兄姐妹，这个重新得力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让我们去这个或多或少会体验到一种这种更新。但是呢，有人说要休息非常好，这个也是有必要的，但是它却不够。我见到很多的人一天睡好几个小时，他甚至这个就是比如说一天七八个小时，我好久没睡过那么长了，感觉不知道你们睡几个小时，睡很久很久。但是呢，你当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萎靡不振的，你不觉得这个人他好像一天睡那么久，他感觉好像你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觉那种感觉，非常多这样的，就是说明这个身体的休息它是必要的，但是它却不够。你必须要，我们的灵是要休息，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要问大家，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自己，我的灵现在累不累？我要不要从灵里面重新得力？我或许每天睡觉很久，或许我各方面的我的生活秩序包括我的饮食的营养都非常好，但是呢，有一种很难以言表的那种疲劳是从你最里面发出来的，那就是你的灵或许在对你说我已经累了。那要看自己，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是不是从里面感觉到一种疲劳？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灵处在这样的一种疲劳的这一个状态下的话，你睡再久不能解决问题，睡再久不能解决问题，并且呢，这个时候若非求告主耶和华的名，求告我们神的名，若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等候他，你没有办法去重新得力。这个重新得力是不断的加添新的力量。这个时候我们要感谢神的是，我们看到一点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重新得力不再是得到了一个说我原来我有的，但是我现在失去了一个力量，这得到的这种力量它不是属人的力量，它是另外一种力量，就是靠着人无论你怎么样都不能够去得到的一种力量，不是通过你的睡眠，通过你调节你的作息带来的，而是一种来自远远超出这个人所能够想象一种力量，它是从天上而来的一种力量，就是从在灵里我们和神的相交所带出来的一种力量，就是来自主耶和华的。他提升我们灵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得到一种内在的这个释放，内在的休息，弟兄姐妹。所以这个你灵的状况一定要是把握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就像看顾好自己的身体一样，我们的灵其实更加的重要。我们的人是由灵魂体构成的，这个灵就相当于我们是这个整个人的这个司令塔一样，当灵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的情感，你就你的情绪，你的意念心思，最后到你的身体都会出问题的，如果你小视了我们的属灵的状况了。所以这个重新得力得到的是一种神的力量，不是来自人的力量，所以呢，这种力量会让我们 进入到一个我们平时很难去经历的境界，就是人不是人的境界，而是神的境界。就是呢，说这种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鹰是天在天上飞的，这个鹰是属天，是一个属神的象征。所以得到这个力之后呢，像如鹰一样会飞出这个人所在的这个领域，远远的高出人的上面是有一个领域，只有鹰才可以到达。那所以我们重新得力是要得到这样一种属天的能力，是超脱的，就可以跳出这个目前的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和一个疲劳。那说他们说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行走却不疲乏。那这个奔跑呢，它指的是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需要一种格外的一种体力，需要这种一种格外的要求对我们的身体。这种呢，这个时候呢是让我们说是奔跑。但是这还有一个就是行走，这个行走呢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这种生活对我们这种肉体对我们精神的一种碾磨，一种熬炼，这是一种平时生活日常的东西。无论是奔跑还是行走，无论是你生活日常生活带来的这种疲劳，还是说在某一个时间所特别需要的这种格外的要求，都是要通过来等候神。只有等候耶和华来重新得力。然后呢，大家想到不重新得力就烧没了，就是就燃尽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这个电池再好，如果它是一个一次性电池的话，总有用光的时候，你就还不如买一块这个充电电池，对不对？充电电池它会没了电可以再充，所以基督徒不要做这个一次性的基督徒，一次性的电池，这样它就用完了。必须是要不断的，当我们感觉到哇我的电 不太够了，好，这个时候你的灵会提醒你，好，我是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我要从他那里来领受他给我这种属天的能力，从来去神那里去充电。你充电的场所其实最重要的不在你的床上去睡觉，也不在外面和你的朋友吃喝玩乐，也不是把这些时间用在你的兴趣爱好上，最重要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他的同在当中来等候他。这个时候从灵里重新得力，我们才能真正得到这种属天的能力。阿们，感谢主。所以这些人给的东西总会枯竭掉的，体力也会枯竭掉，兴趣带给这种短暂的欢愉更是不值得一提。但是神给我们的这种确实真的是如同活水一般的。主耶稣说在这个约翰福音里他说到凡喝这水的他还要再渴。当撒玛利亚夫人把这个水递给拿来的时候，他说这个水呢虽然好，虽能解我现在的渴，但是呢喝这个水的他还要再渴，他不能永远止渴。但是呢人若喝我所赐的水他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这个水要在它里头成为一个泉源，直涌到永生。这就是说圣灵它就是这个活水在我们里面。 OK， 这个活水如果这个泉眼被阻塞了，我们的生命就出问题了，你会进入到一个灵里干渴的状态。身体干渴了就会出现这个病状并且时间长了可能就要命了。那这个灵里出现干渴的，如果视而不见的话，如果置之不理的话，弟兄姐妹们，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呢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的灵现在状况怎么样？我的灵是不是处在一种非常疲劳，非常缺水的，非常一种干渴的这样一个状态？要问我们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所以等候神的人才会重新得力，就是要我们来到神的同在当中领受他的给我们的属天的能力。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这个等候神的理由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理由，包括甚至是神这样的给我们一个命令，让我们来等候他，来到他的同在当中，来到他的安息当中，这是神给的命令。我今天要讲的两个非常重要，第一个是重新得力，我们大家刚才说了，还有第二个就是说能从神那里得到最大的福分，从神那里得到最大的福分。这个我们看两节经文，在哥林多前书这个2:9-10，这边呢它是引用的这边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阿们。然后呢，我们还从这个先知耶利米，从他的话当中也看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当这个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开始，这个耶利米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神他已经100%完全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了解我们每一个细节。所以这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神他既然爱我们，他所以他给每一个人是有一个最美好的一个预备，他给我们预备了有一条道路，一个最美好的计划。所以呢，我们能否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是我们是过一个精彩丰富的人生，还是过一个碌碌无为的人生？是过一个常常充满平安喜乐的人生，还是各种愁烦重担捆绑的人生？都在于我们的选择。我们的人生都是通过不同的交叉口，根据选 A 或选 B 不同的选择带来的不同的道路。但是呢，却有一条道路是神他在亘古以前就为每一个人预备好的，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去得到他给我们那个最上好的福分，就在于我们有没有在圣灵里面去领受他给我们这样一个福分。 OK， 我们刚才也读了这个这个箴言，我们再翻一下这个诗篇的25篇，刚才我们一起读过了。这个诗篇25篇有一些经文啊，读起来真的是让人非常感动。那这个诗篇25篇里呢，像这个12节，哇，这边说到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不是你选 A 也可以，选 B 也可以，选 C 也可以，而是呢，在耶和华那里，他为我们预备了一条最好的道路。在每一个交叉口，当你要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神他都有他的一个美好的旨意在当中，他都有他的一个美好的旨意在当中。每一个选择，如果我们学会凡事求问他的话，我们都会做出一个最正确的选择。像他说的，谁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人才是等候他的人，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的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 OK， 有人在选择是不是要换一家公司，要去哪家公司，或者是升学的，我们现在学生好几个是在准备升学，要去哪个学校，也都是要求问神的，也都是要求问神的。我很感谢主，神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这些学生们都能够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不是靠自己的聪明，而是呢交托主耶和华。前天我看到这个平原姐在小组里分享说，毛毛雨，毛毛呢，她真的是，我感谢主为了这个小妹妹，她在准备要考大学平原姐就说了，哇，她是第一次说主动的，是不是？哇，她来到平原姐那边房间说，一起跪在窗前向神祷告，我非常感谢主。这就是一个他从小他学会依靠耶和华，当他在选择他这个升学道路上的时候，当他感觉到疲乏无力的时候，他可以依靠主耶和华。这是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做每一个事情都是有面临不同的选择，我们比如说这个选择人生的伴侣等等，这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给我们预备的最好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却常常没有办法去领受神的这样恩典，就在于呢，我们有没有能够真正的去等，学会等候神，有没有学会去等候神。听到过一篇讲到了这个情欲和真爱的分别，这个情欲和真爱的分别，好像突然一下跳到一个很另外一个领域，大家一起思想一下这个情欲和真爱的分别。那个牧师讲到了有几个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这个情欲呢，是由人的这种生理上，特别是有的时候男女之间两性之间的那种从里面来的那种情欲所出来的，就是那种欲望所出来的而这个真爱呢，它是带给一种对对方的一种考虑。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来自情欲的这个东西呢，它是说 这个我们先说这个真爱好了，这个真爱它是可以等的，它是可以等候神，就是把最好的那一个人领到你的跟前，但是呢和他相比，这个情欲就是一个我不能够等了，我现在就要，而且得不到就不行，得不到或者是有任何的搅扰的话，这种心里就会一种慌乱的不得了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就是一个来自人的想法，还有一个来自神的这种祝福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OK， 然后呢我们还要看一下这个等候神的时候呢，我们要以怎样的一个心态来等候神。这个刚才我们看了诗篇二十五篇的第21节啊，这边说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呢，第一个是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纯全正直的心，弟兄姐妹，就是意味着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等候他的时候，是表明我们对他的信靠。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一边说我要等候神，同时我在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话，那个很遗憾的是我们很难去等到神的祝福，是因为我们没有调整好自己的这样的心态和立场，是要一个纯全正直，不要有任何的罪来辖制我们，而且呢向神是有一颗无愧的良心。而且像诗篇这个诗篇37篇的这个第7节，他说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所以说要默然，而且要耐性等候神。这边告诉我们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看我们周围的环境是怎样的，然后呢就被他来左右摇摆我们，而是要默然，就坚定的依靠耶和华，而且要带着耐心。就像如果我们刚看到扫罗的例子会知道，其实有的时候神会通过这个时间上给我们某一些功课让我们去学，或者给我们一个考试让我们去考，就试验我们看能不能通过，就在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耐心等候神。我们才讲一个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谦卑。这个谦卑在彼得前书我们看2节经文哈，彼得前书的第5章，我们看一下这个第6节和第7节，很多人大概都背过这边彼得前书5章6节7节说到，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读在这里的时候可能会想，为什么好像两句完全不相关的这个事情句子或者是提醒罗列在了一起第一个说到说你们要自卑不是让我们做一个非常心理扭曲那种自卑的人，是一个要谦卑在神的，自己要谦卑自己自己谦卑自己，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然后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高升。这边呢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要自卑的人是要查验自己的内心有没有是不是自己有这种骄傲在辖制着自己。但是呢这和这个忧虑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这第6节和第7节弟兄姐妹，它在原文里是同一句话，一个完整的一句话，是现在把它分开了。为什么它是同一句话？它是同一句话意味着什么？它就意味着前面讲的这个谦卑自己和后面的这个放下忧虑，它不是毫不相关，而是绝对是有关系的。我们说清楚一点，就是其实谦卑自己是放下忧虑的一个前提，它是同一回事。忧虑很多的人，很意外的是这些人并不是很谦卑的人，他并不是一种看似非常可怜好可怜的人，这种人是非常可怜，但是呢不表明他里面就是一个他是一个内在谦卑的人，而是一个有一种骄傲不肯放下的人。所以当自己抓住了内心的某一种被这个骄傲拴住自己不肯放下自己的这种骄傲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好，这些人会免不了有各种各样的忧虑，他不肯放下，不肯去全然的去把自己交托给神。那所以呢这个忧虑 anxiety 这个词就中间那个字母 一共有七个字母 ANXIETY。 没有做幻灯片很遗憾，大家看不到，但是你想象一下，用七个字母，最中间这个字母是 I， 所以在这个忧虑中间呢，是由我在这个中心里面，就是呢，如果不肯把这个我放下的话，你的忧虑不会离开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要等候神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自卑，必须要把我们自己放下来，把我们所有的骄傲都放下来，才能够在等候神的时候经历到他。依靠神的人，他会谦卑他自己的。而且呢，等时候到了，神就这个叫他们升高，是有提升的。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一点是要专注在神的上面。所以等候神他不是绝对不是一个消极的行为，不是干坐着，而是呢第一步我们要来到神的同在当中，要来到他的面前，侍立在他的面前。与此同时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对神的行动特别的敏感，神的行动特别的敏感，神在做什么，他的一举一动我都要察验到，要不然的话神就过去了。那这是一个属灵的意义。让我们看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马可福音的第十章那就46-52节这边呢标题叫做马可福音十章46-52节，这边标题叫做瞎子巴迪买得看见，是一个叫做巴迪买的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遇到了主耶稣，他得到医治的这样一个故事。这边说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这个巴就是儿子的意思Ben 是从这个 Ben 过来的，叫巴，巴迪买就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伯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这个人很幸运，他得了耶稣的医治。但是我们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宝贵的一点，就是这个人他眼睛虽然是看不见的，弟兄姐妹，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呢他听闻了耶稣，在他之前，他遇到耶稣之前，他听闻了耶稣的很多的事迹。他听闻到有一个人叫耶稣，他不可思议，他行了好多好多的神迹，瞎眼的可以看见，瘸腿的可以走路，被大麻风所缠绕的这些人他可以得到洁净。他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我什么时候可以遇到这个叫耶稣的人，我什么时候可以遇到这个耶稣。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但是他的耳朵却特别的灵敏，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开始喊着，他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要喊着耶稣，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无论别人怎么去拦他，他还是要喊出来，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他不能够去错过的一个机会。这个人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当神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察觉到神他的一举一动，我们的灵是不是保持着高度的一个警觉，一个灵敏的状态。当神动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跟着他一起来反应。主耶稣在升天以前告诉门徒们，在使徒行传，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主耶稣这样说道，在1章4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主耶稣在升天以前，在马太福音28章，我们知道给了门徒们一个宣教的大使命，但是呢耶稣并没有说 OK 等我升天之后你们赶紧去马上给我做见证，然后去建立我的教会，不要停，不要等，马上去做。 耶稣并没有这样的，耶稣反而是说你们要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因为他知道靠着人很多的事情是不能够去做成的，包括为神做见证是没有能力的，必须要等候一位帮助者，那就是主圣灵，到五旬节的这一天降下来。为什么也是五旬节？因为非到这个时候神的灵就不降下来，因为神有他的时候。一章八节就说了，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于是门徒们他们就开始在这个马可楼上，他们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这句话非常的短，但是弟兄姐妹，它却那么的重要，它涵盖的意思非常的丰富。就是所有的这些门徒，他们没有放松，而是等候在神的面前，他们把他们的心合成一个，同心合意的，而且是横切的祷告。他们没有放弃，不断的祷告，只等到神在他的所定的日子里，把他所应许的圣灵赐给他们。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让我们看到等候神是多么的必要。而且若我们不学会等候神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基督徒。这就是结论。如果没有等候神的话，你就不会从心得力，你的灵会处在一种疲乏、干旱、疲乏、接近枯竭的一个状态。弟兄姐妹，今天我再说，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灵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我的灵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我有没有学会等候神这样的功课？当我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是不是凭着我的血气，我觉得是好的这个路，我就选了？但是你有没有在某一件事情上反复跌跤，屡次做错误的决断？是时候让我们去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要等候神，不是凭自己的聪明智慧，而是谦卑我们自己，把所有的这些选择的这个道路摆在耶和华的手中。当我们觉得我们里面疲乏、混沌、疲乏无力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弟兄姐妹是要查验我们的灵的状况，来到神的面前去等候他。他等候他的人，圣经给我们应许是他绝对不会羞愧，等候耶和华的必然从心得力，从天上领受神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像鹰一样振翅上腾，领受他的大能。感谢主。然后让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这时候我请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可以往走到前面来，然后我们再唱一下这个最后一首歌好不好，唱一下如鹰展翅上腾。我希望我看到很多人从你们的从你们的表情姿势可以看到说你已经很累了。我相信很多是你的灵力已经很刚强，但是你是身体的疲劳，我不知道顿顿。但是这个时候让我们抓住这个时间来站在神的应许上。我们再次，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请你来到台前来，我们要为你祷告。让我们来再次来到神的同在当中来领受他的大能。让我们来凭着信心，如果你需要的话，请你到前来。